今天让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十六节一直读到第三十节，《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十六节一直读到第三十节。我们用起印的办法轮流来读这段圣经，我读十六节，各位你们读十七节，随便你们用哪一种语言还是哪一种版本的圣经来回应。我读第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二十二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揣摩而得，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一起读三十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今天我们用这段我们相当熟悉的一段圣经来思想雅典人所拜的卫士之神。保罗到雅典，那么在雅典他看见这个雅典人有一个祭坛，这座祭坛上面写作卫士之神，所以他们是雅典人拜着一尊卫士之神。在本地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人就在祭坛上就写一个神字，那么他们就在供奉那个神，前面有这个有香有香，那么有蜡烛，那么有一些公物那么就是似乎跟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很相似，拜着一位卫士之神。对我们多数人来说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在信主之前，那么我们对神也是非常的对神的认识也是非常的模糊，我们就是有些继承祖宗，甚至有些基督徒对神的认识也是非常的模糊，就像这些雅典人这样。所以当日呢 保罗就向他们解，他对他们解释了，这个解释就在22节。众位雅典人啊，保罗这么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所以24节开始，他就在解释这位卫士之神，他们的卫士之神。感谢上帝，保罗怎么能够认识这位雅典人的卫士之神呢？不认识的神呢？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人写个神字拜，到底这个神对他们来说是怎么什么意义呢？我在想，大概要不是求保护、求平安啊，就是求保护，就是来拜这个神，求神不要来干扰他，不要来这一个侵害他。所以他们对神就有两个意思了，一个是神是保护的神，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神是为非作歹啊，神是捣蛋的神，捣乱的神，所以我拜他，让他不来捣乱。我们如果发现新加坡人啊在拜这些神明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这样，7月的时候拜拜的，就是担心他来捣乱我们啊。平常拜拜的可能就是保护我们啊，中个万字啊，或者病得医治啊之类，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真的太肤浅了，即使是对那啊，这一个在他对他们的神明的认识，其实也太肤浅了。就像当年的雅典人。当年的雅典人那样，如果论哲学，你看前面说他有伊壁鸠鲁跟斯多亚啊，有这两门的哲学，两门的哲学门派，当然不止这两门，在当时的雅典还有很多的哲学派别。雅典人很喜欢辩论，雅典人把许多的事情都很有兴趣，不过都是说说听听啊。他们来到了对神的认识，虽然他们的哲学已经到了某一个点啊，在主前，其实雅典的哲学已经非常的这一个出色了，哲学家、思想家出了很多，不过他们没有启示，所以保罗怎么懂呢？因为保罗领受了这一个特殊的启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许多人对神的认识只停留在一个普通的启示的当中，普通的启示只知道有神，但是这位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常常就是用人的心思去思想的。下面在29节里头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所以人因为没有特殊的启示，所以最多领受到普通启示之后，神是怎么样的就用人的心思去思想。有一些人的心思就想到神啊是一个老公公啊，黑脸黑胡子没有头发。有些的人就想出神是一个小孩子，神就是一个小的婴孩，这都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人所思想的，就是人用心思想出来的啊。保罗能够解释，结果保罗解释了，今天我们能够懂，因为今天我们也领受了，不是直接的特殊启示，我们领受了从圣经给我们的特殊启示。所以单单看这一点，这边我们就明白了。他说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哦，原来这位卫士之神，第一，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整个世界，今天有这个世界，有这个宇宙，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宇宙当中有各样的各样的生物也好，无生物也好，我们都完全相信这是神所创造的，感谢上帝。今天神还创造不创造？如果从圣经我们看见神创造之功已经在第六日完成了，第七日就安歇。可是耶稣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到底今天神做什么工？我们解释是神今天创造之功已经停下了，现在是这一个叫做维持啊，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圣经说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在维持，在维持这个工作。其实神今天仍在创造什么呢？创造你我的灵魂。所以今天有一个孩子生下来了啊，我们说他的灵，有一个孩子生下来的，他的灵魂，这个孩子的灵魂是神赐给他的。那么过去的看法是神创造了很多的灵魂啊，那么有个灵魂库啊，那么叫做灵魂先存论是吧，灵魂库。那么一个孩子来了，就从灵魂库里面，灵魂银行的血液银行，灵魂银行那边拿个灵魂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当然这是神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了。现在我们都相信怎么样？神创造啊，每一个婴孩的灵魂。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在哪一天，到底是这一个婴孩怀，是在母亲怀孕的第一天，还是第十天，还是第一个月，还是第七、第八个月，我这个灵魂啊，就赐给了这个孩子，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肯定一点，不是他当他出生那一天，而是在他母亲怀胎的时候，以致大卫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便有了罪。所以我们就明白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一天。所以保护婴孩也包括保护怎么样，保护胎儿啊，保护婴孩也应该包括保护胎儿。好，这个是我就停在这里，再讲下去这就牵涉到一个很跟法律有关系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啊，我们现在就明白，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如果他是人的话呢，那么神赐给他一个这一个灵魂。现在我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复制人，现在来到了复制人了，你说复制人今天有没有？根据我们知道是还没有。不过我告诉你，这些科学家常常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所以他们一定拼命的研究，终有一天怎么样？我相信已经复制出许多的，我们知道多利是那一只复制羊，对不对？还有我相信很多的动物已经复制出来了，人迟早是会复制出来。好，复制人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应该是有啊。建发布是点头了。为什么？如果他是人的话，他是人的话，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他是人的话，神一样也给他怎么样？赐给他一个灵魂，一定的。因为圣经里面已经有复制人了嘛，对不对？亚当是创造的，夏娃就是什么？夏娃是复制的，夏娃是从肋骨复制出来的。我读一本书，他说从肋先造男再造女是很有道理的，他说很有道理。怎么有道理呢？因为男人的细胞是有两个染色体，叫做 X 跟 Y。叶医生如果讲错，请你纠正我。他说我们有两个染色体是 XY， 可是女人是怎么样呢？女人的细胞是就是 XX 两就是两是染色体是 X 跟 X， 所以只要啊。从男人拿出两个细胞，所以肋骨当然不止两个细胞，有很多细胞了啦，所以他就可以拿出怎么样？从第一个细胞拿出 X， 再从第二个细胞 又拿出 x 变成 xx 就可以创造成一个就可以造了一个女人的。当然这个是可能是科学家、医学家或者生物学家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回到神的全能的话，他其实也不必经过什么程序，是不是？他要造男就造男啊，要造女就造女。又有人说用肋骨很有道理，因为肋骨怎么样？肋骨有骨髓，今天从骨髓可以拿出什么呢？干细胞啊 ，stem cell， 一干细胞就可以制造成我们人体的许多的怎么样组织跟器官啊，所以从一个肋骨里面呢，就可以再产生出整个身体的组织跟器官。当然这是科学家的说法，如果回到圣经，回到神学，我们知道神既是全能的，即使不从肋骨，他先造这一个亚当，再从亚当，即使亚当的头发，他也一样能够造出什么？造出夏娃，甚至他可以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好，就是这位神，他创造了天地宇宙，这位卫士之神。好了，之后圣经怎么说？他不但是创造的主，二十四节的第二句话，既是天地的主，他不但是创造的主，而且是天地的主。创造之后他继续掌权啊，神继续掌权，所以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这是我们肯定的，神有绝对的主权。亚航 QJ8501 掉进印尼的海域里面，上海外滩的35万还是30万人的聚会造成的践踏，而死了30多个人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神在掌管？从我们的神学，从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在神在掌管当中。诶，为什么神在掌管当中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的，神的意念，圣经让我们看到神的意念是什么？神的意念其实是赐平安的意念，神的意念绝对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然而这些事情看起来是灾祸吧，会为什么会产生我们不知道，但是从神是从起初看到永远，神是从起初看到永远，之间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我们很多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用信心来接受，神是赐平安的神，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些事情在人看来是悲剧，不过从永恒的角度啊，从永恒的角度，我们相信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不能够解释。但是我们如果从以往发生过的事情啊，一件灾祸可以成为怎么样将来很多年的一种的福气，一种的福气，有些人就把这样称为化妆的祝福。但是我们不管它是什么化妆还是不化妆的祝福，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在神掌管当中，他是天地的主，他甚至连你一根头发他都数过了，你知道吗？照着圣经说，数过那个字原来的意思有编号的意思啊。我们的头发神编号，我在想我们的这一个图书馆的书有编号，我在想可能在医院里面我们病人的档案有编号，哪一个人去为我们的头发编号呢？也许有我们的脊椎骨也有编号，最近我的脊椎不行，我的腰不行，所以影响到脚，他就说你的 L4 L5， 你的第4第5号这个脊骨啊就有毛病了，那么这是他说的了。 那么我们就知道他们有编号。然后他告诉我，你要以后要告诉你的牙医，你的第十四、第十五号的牙齿呢，已经抽过筋了哈、啊，已经没有神经了，没有神经了。那么这个是牙齿，在医生也有编号。圣经告诉我们的头发有编号，数过我们的头发数过了 ，number 的那个字是编号的。所以当一根头发掉出来，神知道吗？圣经说知道的，你的二四五三号的头发掉出来了，神是知道的。我们看见这位天地的主啊，他真的就是掌管。你从圣经描写神，从很多从启示录一直从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描写的神，你都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位神是天地的主。既是天地的主，他也是我们的主，感谢上帝。那么如果他创造，如果是他是天地的主，他仍然跟我们离得很远，虽然他在管掌管我们，可是接下去我们看见那一句话就非常的安慰。他说第二十五节，他就说到自己倒将生命，他不用人，二十五节说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只是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赐给万人，他又是赐福着的主，他赐给万人，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给我们万物。所以生命，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一口气，那一口气呢还在，我们就有生命啊。那一口气啊，那一口气停了，那一口气吸不进去或者呼不出来，那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死了。我们看见我们每一天呼吸多少次，正常人16次啊，16次，15、15、16次，一分钟，对不对？哮喘病就不止了，哮喘病很多次了。那么我们看见怎么样？我们呼吸，它必须要有什么？如果我们的呼吸功能正常，可是没有氧气，没有空气让我们来呼吸，没有氧气的话，那也不行。啊，我们看见我曾经说过了，其实你如果了解，你了解这一点，你就是太觉得太奇妙了。越是重要的东西呢，是越便宜；很重要的东西呢，是免费的啊，是免费的啊。所以金子跟米来比啊，金跟米来比呢，你看，米重要还是金重要？当然是米重要。所以米便宜的不得了，一公斤呢1块钱，我们就说太贵了啊。但是金一安士，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将近1200美元，一安士，如果是一公斤的话，几万美元，一公斤几万美元，米一公斤一块钱的话，如果倒过来的话，我们穷人全部饿死，啊，真正富豪才会活下去，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越便宜，那么有什么比米更重要的吗？水是吧？水啊。水，那么水大概我们一个月不吃还可以，一个月没有水就不行了啊，一个礼拜就不行了。所以水更便宜，还有什么更便宜的呢？空气，对不对？空气，我们不能够有10分钟没有空气啊。医生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呼吸的话，10分钟我们的脑就死掉了。所以10分钟，所以没有空气，所以空气怎么样？空气根本就免费的，对不对？只要你的呼吸功能正常，你随时可以呼吸。哇，这个太奇妙了。你再想一想哦，如果一口气1分钱就好啊，如果新加坡政府这方面很厉害啊，如果说好，你吸口气1分钱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每一分钟要还他一毛六，每你说1毛6一分钟很便宜啊，但是一小时就不止，一小时就9块6了啊，一小时9块6，那10小时是96块了，一天就多少呢？一天就200多块，算200块就好啊，算200块就好， 一个月就怎么样呢？一个月就是6000块了啊。一年呢？一年72000啊，72000。你假设30岁的话呢，你就欠上帝200多万。30岁，你20岁也要欠他100多万了。我告诉你，一口气一分钱，这个还不包括那个哮喘病的人，他们20-30次，20-30次，那么更厉害了。可是我们看见，一分钱都不必还，最重一分钱都不还。那更重要是什么呢？更重要就是救恩，没有氧气身体死，没有救恩怎么样？灵魂死。结果灵魂是怎么样？这个救恩是这白白的，这完全是合理的。你从最重要的事情啊，最重要的东西是越来越便宜到完全免费。你知不知道救恩白白赐给人，这是十分合理的。所以感谢上帝，他赐福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所以这是赐福的主，赐恩的主。这是第一点。我们看见万事之神还有他的绝对主权。请看第一这句话。他从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简单的说，他从造下亚当夏娃，以致造出全人类，每一个人都跟神一定有关系的，不管你信主不信主。刚才你说哪一个关系呢？首先这个人如果来到这个世界，神就为他创造一个灵魂给他，所以每一个人都跟神有关系的。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并且怎么样？预先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这个疆界。这里就带出了改革中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预定论的真理，预定论。所以我们人的一生，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计划，他都预定了。这个预定呢，不容易明白，也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因为他说预定论就慢慢，预定论就会变成宿命论。其实预定论跟宿命论有很不大，很多很不相同的地方。宿命论就是一切都听天由命，预定论当中是神预定的。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神的预定。我再说一次，预定论是神真的是预定我们前面的道路，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神如何预定。因此圣经说隐秘的事情，预定神所预定是隐秘的，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所以我们不要去知道到底神为我们明天预定怎么样的道路，为我们预定了明天怎么样的这个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去知道，因为那是属于神的权柄。那什么时候才会知道呢？当事情完成之后，当事情来到之后，当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知道，哦，神原来如此预定。那当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就要凭着什么？凭着神给我们的真理，真理，凭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凭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凭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靠着神的力量恩典，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真理，我们怎么样？我们自己要努力，自己要尽纳自己100%的责任。所以比方很简单的说，你要做生意，你不知道预定神会使你的生意成功还是失败，你不知道。但是因为你在神的在祷告中，你在思想，你在神给你的真理，给你的这个知识的，以及你祷告求神的引领，上帝的圣灵带领之下，你就做了这桩生意了。那你做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上帝会带你成功，他的预定你成功还是不成功，你就尽你100%你应尽的责任。 我再说一次，你尽你百分之百应尽的责任去策划、去规划、去努力，然后你做了，最后事情发现呢，最后生意一败涂地，一败涂地，那你怎么办？你怎么样？你我告诉你，你第一，你感谢上帝，因为你已经尽了责任；第二，你的失败是神的怎么样？神预定的结果，所以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你没有你已经尽了责任，你也不必后悔。你感谢神的之后，知道这是神的带领。你感谢神之后，再怎么样呢？你再靠着上帝的力量，再继续的努力。你明白吗？你知道那是神，那是神预定的，神预定的。所以问题就在于，宿命论就是哦，我要做生意了，那我就去做咯。那么做了以后失败啊，那听天由命了，那个是宿命论，你自己没有尽你那个能力。预定论你是要尽你那个能力。好，如果还有困难的话，我想立怀牧师跟这个建发牧师会帮助你们啊。这个是改革中不一定被所有的基督徒接受的，但它却是最安慰的，最安慰也是最让我们啊能最带领，真的能够带领我们靠着主的力量能够过这一生。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是看到报纸以后有一个母亲，本来她是要来新加坡旅游的，不过她把她的票让给她13岁的孩子，因为母亲怎么样？因为母亲啊不能够来，生意啊工作忙，生意忙。结果这个13岁的孩子就在失事的飞机上啊死了啦。这个母亲非常的难过啊，非常的，我在想一定很难过，肯定很难过，非常的伤心啊，不肯受安慰。当然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如何。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一切仍然在神的怎么样呢？一切仍然是在神的预定的旨意，神预定的旨意也在这些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啊，我们才能有些才能够从这一个不信主的环境中得救。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我们都可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都可能遇到会或者发生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想？其实你回到，你知道这就是神预定的旨意。一个人，你在读，小心的读这一节，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除了这一节圣经，诗篇139篇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还没有出生的一日，神已经把我们的日子写在他的什么册子上了。所以一个人的年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活到多久，外邦人是说注定的，我们不是说注定的，注定不大一样啊。我们的日子是神已经定下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预定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们不知道，世界上人很想知道，所以他们去找看命的，我能够活到多久啊？有的人就告诉他说，哇，你大概能够活到63岁，其实他本来没有事的，不过他61岁就开始害怕了，结果到63岁真的死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去找这些看命的，因为他们要知道未来，未来是属于谁的，未来是属于神的领域，我们不要去踏入神的领域，这个是干犯神的啊，干犯神的这个，这是干犯神的一个作为，一个做法，不要。我们也不要知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他怎么样，因为离开的世界也是属于神的什么？是神的权柄。不要去问，我的某某人离开世界了，他现在怎么样啊？那个是属于神的了。我们只有怎么样？我们只有今天啊，明天是属于神的。我们祷告上帝，让我们认真面对生活，认真靠着圣经的引导，然后我们认真的去生活，然后我们进入明天，靠着神的带领。好，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日子，神已经怎么样？ 已经定了，假设这个十三岁的孩子，这是我们的信念，假设这个十三岁的孩子他不是在这架飞机上，他没有在这架飞机上，如果他的，因为我们已经相信 他的日子神已经定了，就是十三岁，他不是在这架飞机上，他可能在怎么样路上，我们知道他可能在路上，他也可能就在床上，你知道吗？有一天新加坡有一个音乐家的家庭，这个音乐家的家庭啊，他的一个孩子生日那一天啊，他父亲母亲呢，他还在睡觉，父亲母亲就要把他唤醒，哇，是他的生日，所以他们就有的弹这个乐器那个乐器，要把这个孩子叫醒，他的哥哥啊，他的父母亲呢、啊，可是这个孩子怎么样？这是发生在几年前新加坡的一个家庭，但这个家庭好像是属于外来移民的家庭，结果那一天怎么样？那个孩子就不再醒了，十六岁，他不是坐飞机，他也不是像那两个小兄弟踏脚踏车啊，在路上，他就睡在床上，十六岁，怎么解释？我们有的解释，神已经定准了每一个人的连线，明白这点，这个母亲应该受安慰，明白了这点，这个母亲应该受安慰，他。就好像说世人所说的你要逃逃不过，我们不是这个看法，我们不是这个看法，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想要去逃避啊，我们完全相信神，我们完全相信神一直的在带领，我相信我们这里坐飞机没有人比建发牧师良更多，对不对？有谁比他更多？你们说，我想没有人比他更多，但是他今天还在我们的当中。请你不要避讳忌讳啊，请你不要忌讳啊，我们没有基督徒没有忌讳，我今天讲你的话，那么我们是没有忌讳的，因为我们相信神啊，我们每一个人神已经预先定准了我们的这个年限啊，然后也定准了我们的疆界，也定准了我们的疆界，我们一生要搬几次家，我们这里有从中国来的，哎，为什么最后来到新加坡啊？我们这里有从马来西亚来的，我们这里有道地的新加坡人，一生都是生一师长一师啊，死一师。我相信像我们这些就是生于这里，长于这里，最后当然也是死在这里，这是我们说的，但是说不定有时候可能很年纪很大的时候，我们却死在另外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相信这都是神所预定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从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我们刚才为QJ8501 的亚航的亚洲航空公司的飞机的遇难者祷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当然原因我们都是从技术上的原因，或者这一个飞机忽然间要升高，然后呢，因为忽然间升高，就好像我们踏车，我们驾车忽然间踏大油，一踏大油的话，那一个 compressor 那个压力全部没有了，就掉下来了啊。这个是技术上的原因，或者这样那样。其实我们倒回来去，其实神在掌控天地的主，我们的神在掌控这整件的事情。MH370 到现在还找不到，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神知道吗？神一定知道啊！世界上是不是有人知道这架飞机飞到哪里？有些人说有啊，这是高度的军事机密，他们飞到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岛上，因为它里头载着重要的一些的这个机器，这是人的说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知道，也知道神在掌控这些事情。当我们比较这两架飞机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为做 QJ8501 的这些家属特别的感谢上帝。为什么？最低限度知道他们的亲人到何处去，而MH370 那些真的是不知道那些家属到何处去，那个心里头的结啊就更加的大了。所以 你从种种的事情来看，我们都看见神自己在带领这些事情哈。那么这位母亲，当然我们不知道她的信仰如何，但是如果她明白了特殊启示，特别明白了预定论，她为着这些事情，我们要感谢上帝。那我们想，为什么让一个13岁的孩子，就这样的这个离开了世界？我们想到去年的年头，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应该是去年的年头吧，还是前年，我忘记了，时间已经不太准了。我们想到一个家庭里面，一个14岁的大儿子跟一个10岁的小儿子，这家只有2个儿子，竟然在怎么样一天里面，因为哥哥载弟弟回家，从学校把弟弟载回家，在一个路口的转角处，让一架怎么样水泥搅拌车啊，那种大在搅拌水泥搅拌车给撞倒了，当场两个兄弟死亡，我们怎么解释？幸亏那两位兄弟信了耶稣，很可惜就是他们的牧师竟然发表说，我不知道怎么讲啊，我不知道怎么讲到了。其实很容易讲啊，借助这件事情来发挥神的主权，借助这件事情来发挥怎么样基督徒的永生啊，基督徒的永生。我们不是单单今生，今生比较起来跟永恒来比，今生太短暂了，多少日子。昨天我们今年灵修神学院信托委员会主席郭克昌牧师去世，他活了，我算是98还是99岁吧啊，他活了98、99岁。其实他在上个学段还在我们学校啊，每个礼拜还负担一个课程啊，才几个月前他还能够负担一个课程，他活了98岁，神恩待他。给他有在人看相当长的寿命。我记得我跟他开玩笑，那时候他88岁，我说牧师啊，我如果祷告，我们开会的时候，我跟会众说，这时候我们如果为牧师祷告，他能够活到90岁的话，他也只不过剩下2年。那年88岁的时候啊，90岁长吗？长，好主啊，你刚刚活到90岁。他也不过剩下2年，那时候他88岁，但是感谢上帝，神不但让他活到90，最后活到98岁。他可以说他最后最只有最后2个礼拜、3个礼拜才躺在床上，其他时候他都是偶然间病了，进去几天他就出来，还是活跃的生活。神赐他那样长的寿命，我们感谢上帝。不过即使这样长的寿命跟永恒来比又算得什么？即使那样长的寿命跟永恒来比又算得什么？所以我们在乎是什么？在乎那个永恒。所以感谢上帝，这个13岁的孩子，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让他们就这么早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常常我们在主持丧事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一个已经离开世界的弟兄，我们会这么说，我们说从此罪恶不再侵扰他，疾病不再侵袭他啊，黑暗的权力不再怎么样，不再胜过他。就是这样，当一个人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从此罪恶也好，疾病也好，黑暗的势力也好，都不可能再胜过他了。其实永生才是最大的啊，其实是我们最大的福分。所以我今天特别选这个看起来是很浅的一个论题，道呢，就是要让大家明白这样的一种意外。虽然我们都不愿意看到，但是神有他啊，神有他美好的意思。记得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是赐福的主啊。我们的神，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从这一点去想的话，我们也好，我相信 那些家属他们如果明白他们是基督徒，明白他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安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特别是预定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还有最后呢，我们看见我们既是这样，29节就告诉我们说，29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因此我们就是全心全意来敬畏敬拜这位真神啊，我们不再用任何的心任何的手艺所雕刻的偶像来拜他。我相信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不会再去拜那些用手艺雕刻出来的偶像，可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心思意念啊，心思意念呢就怎么样，是错的，这个心思意念是不照真理的。今天存在在教会当中啊，存在在教会当中也是有一些心思意念呢是不照着真理的。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既知道我们的神既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就不再啊用人不再去拜那些用人的手艺所雕刻的，或者我们心思所塑造的那样的一个神啊。那么到了最后一点，第30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也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呢，神有时候还怎么样，还给人机会啊，给人机会。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对那些拜假神的人，对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我们要请他们悔改，要他们悔改。所以我们有布道会，我们有个人布道，我们有出去传福音的工作，就是要他们悔改。而我们呢，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也要悔改。我们看到我们所拜的就是这位神，这样的一位全能的神，赐福的神啊，他是我们的主，他也为我们预定了我们的这一个一生。所以对这位神我们要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也需要悔改，因为我们注意世界太多了啊，特别是今天我们常常一打开报纸就是要我们怎么样，一打开报纸就是一直的催逼着我们去在物质上要得到更多东西，越来越贵，物质越来越贵，想换一个物质我们必须拼命一下，用功一下，努力一下，想能够赚到多少钱才能够说换到一个比较像样的房子。那么就这样的这些东西呢，一直的怎么样，一直的在暗示我们 suggest， 一直的在暗示我们，以致我们即使很不愿意的话，想多用一点时间来侍奉神的话，有时候也催逼我们去追求这些什么这些物质的事情是东西。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我们盼望主的恩典啊，我们的盼望主的恩典临到我们但是我们求主不要让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生命呢投资在这一个世界啊。有一个小故事我曾经讲过，有一个人在一间公司里面非常的卖力，那么就做了一辈子，不过公司当然没有亏待他，给他房子，给他车子，给他要什么就有什么。直到有一天他退休年龄到了，公司就说你退休了，你必须离开，你必须离职。他没有办法，他离职，可是公司给他的车子呢，房子呢，还有他一切的权柄呢，公司说对不起，因为你离职了，你都必须还给公司，都必须还给公司。这个人一生为公司拼命，可是最后什么都得不到。你说有这样的一个老板吗？有这样一个公司吗？有。这个老板的名字叫世界，这个公司叫世界公司。你为这个世界拼命的话，最后时间一到的话，你要离开这个公司，你得到什么？你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你为主真的是摆上的话， 我告诉你，到时候我们去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丰丰富富的啊，我们是丰丰富富的进入那主永远的国度里面。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在新加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天我看我们国家带领人说，我们不要，我们不安于新加坡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哇，如果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一个小国要变成一个不是普通的国家，我想百姓不知道要啊，要付更多的这个努力啊。当我们人的一生就是这么多，每天我们都是24小时，如果我们付了这么多的努力的话，那么我们得到了什么？所以我在想，我们应该求的平衡，我们当然要为我们的国家尽力啊。SG50提醒我们，我们要为国家尽力。但是，我想我们啊，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永远让我们追求，永远追求不完的。我们恳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更多关注在一些属灵的事情上。每次回来，我就发现人数似乎是每个月都在增长，我们感谢上帝，但愿这个教会不但人数继续增长，弟兄姐妹的灵性也一样跟着增长。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恩约教会。这些年来，我们看见从无到有，从小到渐具规模。我们知道这不是人手所做的，这是你自己的灵在当中，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力量，给同工们，给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努力经营，以致今天教会能够继续的进步。求主让教会不但在量方面、人数方面增长，在质方面、在属灵方面、在生命方面、在灵性方面、在真理方面也跟着增长，以致教会是一个每个弟兄姐妹有生命、有真理。主啊，你听我们的祈求，继续带领这里的每一位教牧同工，以及长职，以及弟兄姐妹，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